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。C.S. Lewis 说，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，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。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，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。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，同样挣扎，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？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。
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我要玩就要玩跟别人不一样，我要玩别人玩不起的东西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要徒步环岛，我要跟别人不一样嘛。其实这是一个，说实在，这是一个蛮自大的一个想法啊。然后我在我徒步环岛第一天的时候，就已经被记者在东港发现了，然后还有对我做一个采访。这个采访呢，更让我徒步环岛的旅程就是彻底没有回头路就对了。我就这样一路的这样走下去，因为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徒步环岛的话，我可能第二天、第三天。我自己坐车回家也没有人知道，
反正没有人知道，对
对，但是
你已经上新闻了，
对，但是已经被报道出来上新闻，而且我甚至为了要让我没有后路，我甚至我将我所有的朋友圈我全都将新闻转发出去了。其实我后来我觉得说我后来有点走偏了，我就是要每天接受别人对我的鼓励，每天要有人鼓励你说你好棒，然后每天有人找你拍照，找你合影，然后每天有人请你吃东西，你有这样的虚荣心，满足我这样虚荣心，我才有动力继续往下走。所以我整个后来是走偏掉了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。今天节目中邀请的来宾林友仁，您或许曾经在报章媒体里读到有关他徒步环岛的新闻。那一年他34岁，因为国家考试落榜，加入了单车环岛旅行团，沿途认识来自各地的伙伴们，思考了人生中许多事情。当时领队告诉他，失败不是件坏事哦。他了解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是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。5个月之后，有人如愿考上了高考，感谢曾经的失败，他决定尝试徒步环岛。那个时候他身上背着一块无刃上锋的小白板，从高雄的双元大桥出发，沿着台湾17县逆时钟环岛，展开了一场与自己对话的徒步旅行。徒步环岛旅行可以说是友仁生命中一个高光时刻，让他享受到被人关注的满足与虚荣。其实他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艰辛的挑战，包括单亲教养、隔代教养、部队霸凌等等。曾经读放牛班的他打算国中毕业之后就要出来打工的，后来重新拿起书本，考进了高雄高工，而且一路又读到硕士班，并且通过了国家考试，目前在核能研究所服务。友仁的故事很激励人，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故事切入点，我们一起走进林友仁的世界。好，友仁，可不可以以3个字或者是3个词来形容自己？
好，那社恐、难搞和小气，这是我对自己3个字的形容词。对，
社恐、难搞跟小气。
对，
可以说明一下。
其实我真的是不擅长交际，那甚至是我也不太会说话，因为我是学理工出身的。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理工直男，有时候包括我在和人的相处上，其实从小到大几乎都是有这样的状况，甚至我也是到30多岁的时候才发现我似乎是有亚斯伯格症就对了。对啊，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其实我还真的是并不擅长说如何的和人有一个平顺的一个好的对话，还有一个比较良性的沟通互动。甚至我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和人相处，可能像是上个礼拜感恩礼拜啊， 然后可能会有人来攀谈嘛，结束之后来攀谈啊。啊，在那种状况之下，其实我有时候有些不自在，因为不是很熟，我是一个很慢熟的。啊，在那种状况之下，有时候我觉得，对，我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社交的一个互动。
是，
这是我慢，尤其是越大越长大越发现如此。可能小的时候我会很容易会做自己，然后可能也是小时孩子都比较幼稚嘛，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可能你发现到越做自己呢，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摩擦，或是慢慢的身边的人不是那么的能够接受你。那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就发现到，朋友越来越少了，或是越来越被孤立了，然后甚至遇到一些排挤的事件。那当我发现之后，就调整自己，不断的调整修正调整修正，到后来其实我发现到，其实我真的是有社恐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我不太擅长与人接触就对了。难搞，我个人觉得说有时候我脾气一上来的话，我不是那么的会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脾气，像是我很累的时候，我可能讲话的语气态度很会比较不耐烦一些，但是没有恶意，但是可能旁人就不是那么的舒服，或者是觉得说，我似乎不是那么的好相处。而且有时候我好像一个脾气上来的话，我可能会非常的钻牛角尖，真的会非常的钻牛角尖，会往死胡同钻。那第三个是小气，小气这可能是来自于自己对小时候对金钱的不安全感吧。但是我觉得说小气这一点，其实在接触基督信仰之后，其实慢慢的有被做一个调整。因为我们基督徒都要十一奉献嘛，但是我不否认说我第一次的十一奉献，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。我甚至没有办法很慷慨很大方的去做这个十一奉献。当然我在晨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会被教导说要十一奉献，甚至你在基督徒的灵命增长过程中更深入的状况之下，其实你更是要十二更多，甚至我们都被教导十一之外的才是真正的奉献嘛。
不善于表达自己跟有社恐的这样的问题，或者是说来形容你自己，当然很大部分是跟你小时候成长背景有关，对不对？因为是在就是算是你的家你的父母在你小时候就离异了哈，那父亲长期的缺席，可不可以谈谈这一段？
好 ，OK， 因为这一段的话，其实我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吧，甚至就是说在我读幼稚园以前，我父亲就办案就被抓去关了。那至于他是犯什么法或者是什么案件被关，其实我不知道，甚至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。因为可能传统台湾人的观念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嘛，那也有可能是家人为了要让我父亲保有他的那个面子，所以也没有跟我讲。然后再加上我现在年纪大了，然后我和我父亲修复关系，但我也不觉得说我该去问这样的问题。对，所以我对我父亲到底是因什么案子被抓去关我不太清楚。我只知道说在我上幼稚园以前他就已经入狱服刑了，那到我小学六年级左右他才又出来。但他出来没多久之后就跟我妈就是签字离婚了。那之后呢，他就在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又再度入狱，就对，入狱服刑，然后高三又再度出来。但是他在过程当中他到底是犯什么法或是什么案件入狱服刑，我真的不是那么清楚。我只知道说他人生最精华的那段时期真的是就是 就是在监狱里面度过。那我从小呢，就是就跟我哥哥一起在我的那个老家生活。那我家人除了我妈之外，就是还有我阿嬷、我叔叔、我姑姑。那我是在他们的照顾之下长大的。那慢慢的就是，其实叔叔姑姑有另外组织家庭了，那也就离开家里的。那其实我觉得说，我小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以及没有自信的感觉，因为怎么说呢，我家人没有教会我自信。我觉得说他们的传统的教育方式其实就是比较，现在来说的话是认识比较负面的教育方式啦。简单来说，他就是会用比较的方式，下次会在你的面前讲说哦，别人家小孩子多好多乖巧啊，你为什么会是这样，就是用否定的方式，或是用所谓激将法的方式想要刺激你朝向正面。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其实我的成长过程，其实我真的我并没有很多的自信。我甚至我觉得说，从小我真的不觉得说我自己会有出息。我只有中等，那就这样一路这样走上来，我都其实都走得蛮负面的，越走都越偏差。其实包括我后来我父母离婚了啊，然后我爸又被抓去关，所以那时候就变隔代教养嘛，就是我妈在带我。
是是，
对。
所以你小时候的成长背景，会不会就觉得自己经常觉得自己很寂寞，没有人理解你？大概就是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你跟你哥哥的感情怎么样？
我跟我哥从小小时候是关系是不怎么好，因为年纪差太多，我们差六岁。简单来说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他国中一年级啊，其实我们的年龄落差太大，所以在我们没有共通的话题，是到慢慢说我长大了，我国中了，然后他也甚至去当兵，然后我们的年纪慢慢的接近
靠近，
我们才开始有比较共通的话题，才开始感情比较和睦起来。包括其实小时候，其实我和我哥感情并不好，
对，没有太多交集。
没有太多交集，而我确实是感觉蛮寂寞，因为觉得就是确实是家里就常常就是只有我一个人，那也没有怎么办，因为家人都在忙着工作。
是，从小到大有没有一个画面是经常跳出来的？
有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画面到底是什么画面呢？我觉得。那个画面就是在我家的巷子口吧，然后我看向巷子口，然后我爸爸我妈妈站在巷子口那边，好像感觉他们要离开了，离开家里。但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画面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在我的脑海当中。
好，
这个画面其实我也搞不懂为什么那个画面会一直出现，或许是那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吧。
你的学习成长经历包括从高雄高工考大学、当兵、就业、硕士班进修，一路到通过国家考试担任公职，其实是很不简单的。从你的成长环境这样子一路爬到最上面哈，你可不可以谈谈这一段？
其实那个时候会考高雄高工也是一个意外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原本打算说我国中毕业我就要去工作了，我就要去工地工作了。我也跟家人讲，因为我觉得说我那时候就没出息啊，那我觉得说那我读书也没有用啊，我要出去工就出去工作。啊，家人听了是说叫我好歹也读个高中毕业就对了。
是，
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说，哎，那可能要读一点书嘛，要读个高中，然后再发现到我居然连一所高中都考不上。那在那种状况之下，身边的人是有跟我讲说，哎，读学机械的话出来外面好找工作，任何工厂都需要机械的人才就对了。然后那时候想说，哎，那就 考，起码读个高职啊，读个职校，学个一技之长。那对，那所以那时候就开始重新拿起书本来开始读。那后来发现到，哎，读了，我竟然读完了，而且还考上不错成绩。然后慢慢的就这样将所有的书全部都读完，然后就考上了高雄高工。那时候还蛮自得意满的，我觉得说我好像是个很厉害的人，哎，我自己靠着自己读书不用补习，我居然可以考上那个高雄高工。那时候就有点非常自得意满，
嗯哼，
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自信了。我觉得说那是我第一个建立自信的
方式。嗯，
对。那之后呢，其实开始我妈发现到我有在读书，其实也就有那个鼓励我，就是所以就帮我付补习费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补习，所以就考了，那个时候是四技二专联招，嗯，然后就考上了屏东科技大学，然后也是机械工程系，然后就去读书。那当然我读屏科大，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最主要也是在混学历啦，嗯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嗯，因为首先第一点是读书读太久，其实压抑太久了，想要说读大学就要好好的玩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玩啊。那段时间四年里面，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都是在于看小说和写小说。对，所以我荒废，我大学四年是荒废的。那就是那时候我一心想要当作家，我四年里面我对写作下了很大的苦心。我那时候想要投身在出版业，那我想要当作家啊。但那个时候我发现，那时候我事后回想起来，其实我那时候我处在一个青黄不交的阶段，因为那个时候是网络开始盛行，网络小说、网络文学开始盛行，那很多出版业开始进入到了萎缩、萧条，然后甚至倒闭。对，整个书报业都是属于台湾的书报业都是属于相同状况。那时候我才发现到一件事情，我好像走错方向了。对，我想要当作家，我想要投身出版业，想要当编辑，但是后来发现到，哎，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管道和任何 的门路或是任何的方式。不然要当作家实在是太辛苦太累，我实在是不是那块料，太辛苦太累了。而且你所付出的时间和收获真的
不成正比。
对，不成正比。那而且我真的不是那种料，真的觉得说我不是那种料。所以状况之下我认真的去考虑到说我是否要真的继续往作家
写作方面，
写作。但后来我觉得说真的不是了，所以我在做就当兵嘛。然后当完兵回来之后，荒废了四年的大学学业，虽然只是低空的门槛飞过毕业，但我那时候就随便找一个工作就做了。那我那时候做的工作蛮辛苦的，其实是属于那种跑工程的工作，要四处这样跑，台湾各地这样跑来跑去的工作，非常的辛苦。那在那种状况之下，我发现到我身边的许多同学，他们都在科技业做啊，然后在当工程师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我要跟他们一样。然后其实在我那个时空背景，我很多同学大部分都是读研究所的。那当然我们那时候时空背景读研究所，很多人是都是为了要逃避兵役啊，然后又甚至想要当研发替代役就对了。然后那时候我是觉得说我大学的成绩不堪入目啊，也没有办法让我有一个帮助我找到一个好的工作。那我就重新回到学校再读书再进修啊，就去读了，就回到母校去读硕士班。对，然后就回去上硕士班，然后硕士班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再度重返职场嘛。那因为我在读硕士班的时候，其实我是非常珍惜的，因为我是在整个社会上职场上有经过一番的一些
历练
然后我也特别的珍惜说我就硕士这两年我就是要有一番成绩，
把它读完。
对，有一番成绩出来，所以 我在那个拿到毕业证书之前，其实我就已经拿到 order 了，就是一些就是有面试了。那所以后来我就重新重返职场的时候，我就是在当工程师。只是后来工程师的职场生活也不是那么的顺遂的、啊，那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。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个性，或者是自己的抗压性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后来就选择说离职，用一年的时间来准备国家考试，然后就之后就考进了环保局。然后我在焚化炉工作，我在公职第一份工作是在焚化，就是高雄市环保局的焚化炉工作。那我在焚化炉也大概待了3年多吧，然后后来又考到了我现在这个工作，就是在核能研究所。在2016年的时候，我就离开高雄到核能研究所，就是现在这职位工作，就目前就到现就是这样。
所以你现在应该是自信满满喽？
自信过头了，我觉得说自信过头了。所以我做了很多错事啊，也说了很多错，对，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。所以然后真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真的是彻底的谦卑自己，然后再反省自己。对，
好，我们慢慢来说。徒步环岛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谈一谈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还有你企图达到的目的是什么？
在2016年的时候吧，那时候我就是参加国家考试，那落榜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出去散个心，就对了，就参加了那种单车环岛的旅行团去散心。那当我骑着单车环岛的时候，骑在台东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在路边就看到有一个小女生。然后他就背着一个行李，然后后面就是写了徒步环岛这样在走路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一个小女生她都能够徒步环岛，那我也可以啊。然后后来我上网去稍微搜寻一下，发现到这个小女生她也有上新闻，她就是双手烫伤啊，然后为了要证明自己，要克服自己的困难，所以他徒步环岛。就是那一年我是3月看到他的，那后来那一年的9月我考试就是上榜了，然后我分发到核研所，然后在上榜到报到这段期间，有一段期间是属于你的那种空窗期。然后那时候我的假非常多，所以我就将我说我假全部给请下来，我就徒步环岛。所以我很努力的在读书，很努力的在工作。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没有算是出去旅行啊游玩这样之类的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我要玩就要玩跟别人不一样，我要玩别人玩不起的东西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要徒步环岛，我要跟别人不一样嘛。其实这是一个，说实在这是一个蛮自大的一个想法啊。对。然后在我徒步环岛第一天的时候，就已经被记者在东港发现了，然后他有对我做一个采访。然后这个采访呢，更让我徒步环岛的旅程就是彻底没有回头路，就对了，我就这样一路的这样走下去。因为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徒步环岛的话，我可能第二天第三天我自己坐车回家也没有人知道，
反正没有人知道。对
对，但是
你已经上新闻了。
对，但是已经被报道出来上新闻，而且我甚至为了要让我没有后路，我将我所有的朋友圈我全都将新闻转发出去了。对，然后我每天都会报道，都会在我的脸书上面贴文嘛，然后放照片，然后说我走到了哪里。然后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也认识一些在台湾各地正在徒步环岛的朋友，然后我们就成立一个群组，然后我们会
彼此激励，
互相激励，然后也会做安全回报，然后也会消息的分享，就对了。
所以你这个路线是怎么样？可以聊一下吗？还有时间多久？这样每天走几步啊？
我这个路线的话，我那个时候路线我是用所谓的逆时针的方向，我从高雄出发，高雄往南出发，高雄往南，然后到屏东，然后台东，然后花莲，这样一路逆时钟的方向。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，但是这个徒步环岛其实时间会所需要花的时间其实是很长的。哎，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也遇到台风啊，然后遇到台风我就赶快坐火车回来高雄躲台风。
对，但除了就是排除天气的因素之外，对不起，我问一个很笨的问题，你真的是都是用走的吗？不能坐车吗？
我都是用走的。我那时候有个骄傲心态，就是没有我脚所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方，只有我想不想去，没有我脚所能到不了的地方，我都是用走的。其实时间其实后来也不够，时间真的后来也不够，因为我要报道，我要到核研所报道。
对对对，
对，我大概好像走了18天之后，我就赶回来高雄，然后处理报道的事情，然后搬行李，然后就到桃园了。啊，但是到了桃园之后，我后来还是用分段徒步环岛的方式，就是假设说我有四天假，
对，
我可能就坐火车到一个地方开始走。走到结束点之后再坐火车回来。后来我是用分段徒步环岛，这样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给它拼起来。那整个徒步环岛一圈的话，我总共是花了40天左右。我个人觉得说徒步环岛其实它对我的帮助其实很大，它让我真的很谦卑的去面对，还有很谦卑很感恩的去面对整个环境。因为我是用搭帐篷的方式四处去找学校，然后就进去跟他说，哦，我在徒步环岛，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搭帐篷借宿。然后 他们就说好，然后就在那边搭帐篷。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都会有人给你加油打气嘛，然后可能会请你喝饮料，请你吃饭。嗯，而且有时候你走在一些比较资源贫乏的地方，真的你真的是没有补给，甚至没有东西吃。我也曾经有一天的早餐我是吃泡面，我就这样开始走了，没有东西可以吃啊。
而且你身上不能背太多东西嘛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对，连水也不能背太重。
嗯哼，
因为重量会让你的体力给消耗掉。其实我后来觉得说我后来有点走偏了，我就是要每天接受别人对我的鼓励，每天要有人鼓励你说你好棒，然后每天有人找你拍照找你合影，然后每天有人请你吃东西，你有这样的虚荣心，满足我这样虚荣心，我才有动力继续往下走。所以我整个后来是走偏掉了。我已经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真的是很谦卑，觉得说很感恩，说原来台湾这么有人情味，这么有人帮助，很多人帮助你，这么多人在给你加油打气。但是到后来是整个走偏掉，是我完全是觉得说我就是要有那个虚荣心。哎，大家说你好棒，真的就是我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情。我一直脑中一直不断在想说我要如何的翻新所谓的人生成就啊。那个单车环岛完了，徒步环岛完之后，我要什么事情还没做，我可能就去永渡日月潭，然后去爬玉山，然后我还试着想要去挑战其他的一些事项，就是一直想要不断的想要刷人生成就。甚至我在读核研所的时候，我也想过说，哦，我要去读博士班，我要刷人生成就。甚至我也幻想说，我自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，我跑去练拳。但已经自满到一个无可救药的地步了。
是
因为你发现到你想要做的事情，你努力去做就完成了。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到。
是
所以徒步环岛对我来说收获很多，它帮助我心灵上很多成长。因为你就只有一个人，其实你脑子里面会一直不停的跟自己对话，你会沉淀自己。但同时过程当中，我就是因为没有神，所以我后来整个走偏掉了。
想要不断刷新人生成就的友人，后来在婚姻里跌了个大跤。用他自己的话形容，
他是经历了三年的旷野漂流期。在那段期间，有人深刻地走进信仰，思考人生的意义。虽然最后还是与妻子分开了，但是上帝写的剧本出人意料，而且惊喜连连。请锁定下一集的故事切入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鼓励，也转发分享。我是诗玲雨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